姐妹们列双数节哈，我们弟兄先开始念，焦距要对准哈。耶利米书三十一章三十一节，我们一起来念，弟兄们，耶和华说，日子将到，我要将以色列和犹大家另新约。三三节，耶和华说，那些日子以后，我与以色列约乃是这样，我要在他们的面前写在他们心上，我爱他们，他们要做我的子民。我们感谢神赐给我们他的话语。我们今天赵颖长老也要在我们中间证道，他今天要证的道是花世代的约哈，是第二讲。我们请赵颖长老给我们证道。
弟兄姐妹平安。这是我们第二次讲这个题目，在过去的三个月，还不是过去的三个月，六七八月三个月，我们教会的讲道的主题就是恩典之约。我们讲到恩典之约，在这是一个新约，跟以前神跟以色列人所立的约是不一样的。所以我们稍微回顾一下我们上次第一篇信息所讲到的。第一篇信息我想主要提到，首先提到这约的重要性。约不是只是简简单单的一件事情，它从某个意义上来讲，我们可以把它当作合同，但实际上比合同有个更深远的意义。就算是合同的话，我们都知道，当我们进入一个合同的时候，我们需要很仔细的来看这个合同的内容是什么，双方所要履行的条件和义务是什么。所以如果我们不知道这个合同是什么的话，我们以为应该这样应该那样，实际上是很大的一个错误。当然这个神跟我们所立的约要比合同更为重要，因为只是从合同的角度来讲，我们人立约立合同只是为了避免对方毁约。因为如果你毁约，我可以去告你，我有这里凭据。但是上帝不会，上帝从来不会说谎。他其实从，如果只是从要他做到这件事情的意义上来讲，他完全没有必要跟我们立约。他说了，他就会去做，他不会违背自己的话。但是神他跟我们立约的时候，乃是借着这个约把神和我们连在一起。所以我们上次用这个，就是从这个角度，我们把圣经中所出现的几个约就是讲了一下。其中一个约就是神跟诺亚所立的约。在这个约里头，凡是诺亚的子孙再也不会被洪水所灭。我们今天我们这些人不用担心整个地上会被洪水所灭，因为神跟诺亚已经立了这个约，所有的人都是从诺亚他们这个家庭出来的，所以已经在这个约里头了。当然上次我们也提到另外一件事情，在所有的约里头，过去所有的约所预表的都是新约，所以就算在诺亚这个约里头，当神看到这个虹的时候，我们讲到当耶稣基督在地上的时候，他说我是世界的光。我们知道虹就是下雨以后这个光散射带出来的现象所以神真正看到那个虹的时候，其实预表他看到耶稣基督，我们所有在耶稣基督里头的就可以得保全。接下来我们讲到神跟亚伯拉罕所立的割礼之约。所立的割礼之约这个条件很简单了，凡是亚伯拉罕的后裔，只要行了割礼的就在这个约里头，就在这个约里头。当然不是亚伯拉罕的子孙那就算不到这个约里头了，要亚伯拉罕的子孙而且要受割礼。所以正是因为这样子，如果在亚伯拉罕的子孙里头如果有没有受割礼的男的了，男丁如果没有受割礼的，圣经上讲到要将他们从民中剪除。所以这个条件很简单，条件很简单。你会发现上帝跟我们所立的约，我们这边所需要履行的责任一向都是非常简单的，真正要做的事情全都是上帝自己要做的。我们也讲到只要你在这个约里头，只要你在这个条件当中，上帝会自动的来做这个事情。就说上帝因为他是信实的，他所应许的事情他一定会去做，不需要我们去提醒他，神啊你需要做这个你需要做那个。比如当旧约的时候 当这些以色列的百姓他们在埃及受苦的时候，圣经上就记载了神纪念他跟他们的祖先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所立的约。这些百姓他们不记得这个，他们可能都，我想他们都不一定都记得这个事情，对不对？但是呢，神却记得，所以这给我们一个很大的放心啊！只要我们在这个约里头，上帝是信实，他就做自己的事情。接下来我们讲了，对比了两个约，对吧？就是旧约和新约。旧约跟新约这个合同，如果用合同这个词来讲，它内容是非常非常不一样的。我们很多的时候，我们在信仰当中所犯的错误，就是没有意识到旧约跟新约是非常非常不一样的。稍微回顾一下，这是在出埃及记第24章，所以讲到立旧约的时候，摩西下山将耶和华的命令与典章都诉说给百姓听。所以在旧约的时候，这个约的基本合同就是说，神的百姓要来遵行上帝的话，你如果做到，而且要完全做到，神说我祝福你；如果你做不到，你要受咒诅，受咒诅。所以这个约，在这个约里头，作为人来讲所要履行的职责，就是要完全做到上帝所说的，完全所做的就是要做到这件事情。当然如果是这样子的话，我们今天就知道，所以我们今天的人在新约的时代，这是多么幸福的一件事情。因为在旧约的时候，你可以想啊，这神所说的这些事情没有人能够做得到的。他不是说我就像考试一样，我考60分就算及格了，或者60分就比50分好一些，90分比80分好一些。他要完全做到，一定要100分才行，只要没达到都不行的，只要没达到都不行的。当然你遭受到的那个后果是不一样的，达到90%和达到10%的后果是不一样。但是从上帝这个角度来讲，没有一个因此可以得祝福的。所以你想到旧约的时候，也有时候神的百姓会受祝福，那个祝福从哪里来的？不是从旧约里来的，乃是从亚伯拉罕来的。他们是亚伯拉罕的后裔，所以蒙福不是因为他们遵行上的律法。在律法上，圣经上清清楚楚地讲到，在律法之下只有受咒诅。这就告诉我们，我们今天在新约是多么，真的是多么重要的一件事情。因为如果我们今天还在旧约的心态里头，我们以为靠我们的行为可以在上帝这里得到祝福的话，我们就大大的错了。那是在旧约的时候，而且旧约从来没有人因此得过祝福的。在新约的时候，我们今天进入新约，新约真的是很简单的一件事情。对于我们人来讲，所要神向我们所要求达到的是非常简单的，甚至你好像都看不出条件来。这里讲在哥林多前书，保罗在这里讲到，我当日传给你们的，就原是从主领受的，就是主耶稣被卖的那一夜，拿起饼来祝谢了，就掰开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所以在这里头没有说在新约里头我们要做什么，主耶稣为我们舍他的身体，你们应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饭后也照样拿起杯来说，这杯是用我的血所立的新约。所以在新约是用主耶稣的血所立的。我们在这里也没有做什么，你们每逢喝的时候要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所以在整个新约里头，你看到都是主耶稣基督所做成一切。旧约的时候，你如果要在蒙受上帝的祝福，那你需要做到所有一切在律法上所要求的。但是在新约的时候，主耶稣说我来做，在这里都看不见我们要做什么。当然上次讲到的时候我也提到，好像看不出什么条件，实际上是有条件的。这个条件但是非常简单的一个条件，就是你要在基督里，你要在基督里，要在基督里意味着我愿意放弃我原来的那个生命，自我为中心的有罪的那个罪人，从小到大以自我为中心的那个生命，我放弃那个东西，我今天来接受耶稣基督的生命在我里头。所以我只要在耶稣基督里头，今天不再看我的行为蒙祝福，蒙上帝祝福，不再是我今天做什么好事，只是我愿意进到耶稣基督里。其实就这么一个条件，就这么一个条件。我在这一次的话，这是上次所讲的，在这一次我要特别强调这么一件事情，新约跟旧约太不一样了，太不一样了。 如果你不认识到这里面的不一样的话，你会觉得旧约的神跟新约的神简直是两个。做旧约的时候，有的时候好像神啊残酷无情，但新约的时候居然愿意为人舍命，这区别太大了吧。你会觉得，很多人会觉得新旧约的神好像两个。所以呢如果不明白这一点，当我们读旧约的时候，看到有的地方觉得哇，真的神好严厉好厉害呀，对不对？然后过一段时间又看，哎呀，神很慈爱呀。所以我们就试图把这两个糅合在一起，我们会发现其实用这种方式糅合是很困难的。因为你会发现在你的心目当中，上帝好像是有两副面孔，有的时候呢把这副面孔给你拿出来看，有的时候把那副面孔给你拿出来，让你有点搞不清楚下一次他要拿什么面孔来给我们看。这是为什么我们会有这样，很多人都有这样子的观念。我记得我以前看过一本书叫做《爱神的喜乐》，他其中就讲到，那个作者就讲到说，很多人心目当中的上帝啊，不是圣经里头的上帝。有的人觉得上帝呢就好像一个警察，好像一个警察，他总在看你是不是越轨，你只要越轨他就勃然大怒，对吧？还有人觉得上帝是一个好像是一个军官，他为了达到他的目的，在路上牺牲几个在所不惜，对吧？各种各样的。还有的人觉得圣经是就是觉得上帝是一个严酷的教练，为了你的好处可以对你残酷无情。老实讲，我很长时间就是这么想的，因为在那个还不是简单的那么想，在自己的经历当中，似乎上帝真是这样子的。因为过去发现自己在属灵上的一些进步，每一次进步都是在很痛苦的过程之后才有的，所以对上帝就有点怕怕的啊，觉得下一次又不知道他要怎么样向我开刀。所以其实很多这些错误的观念，就是看圣经没看对。圣经的确讲到神在旧约里头做一些事情是非常严厉的，你谁也不能够把它抹杀，它已经写在那里了。但在新约里头反复强调神的爱，耶稣基督来到地上为我们的生命舍命，这是真的。你怎么样把它真的融合起来，你怎么样看到上帝真正的形象？要想在这上面有个清楚的认识，其实明白新旧约的区别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所以我这次想用一些例子把这个说明一下我们在过去读约翰福音的时候，大家都看过这样，就是看到读过这个故事，就是在那些文士和法利赛人，可能是祭司长，抓了一个行淫时被拿的妇人，抓到耶稣基督面前来说，摩西律法吩咐将这样的人要用石头打死，你说我们该怎么办？对耶稣来讲，就是他们以为就把耶稣可以就是难住了，因为耶稣说打死，那这跟耶稣一向所讲的一些事情做事的方法都是不符合的。因为耶稣基督他曾经被称为是罪人和税吏的朋友，他跟那些就是这些不好的人，有些那些妓女还愿意到他这里来，就是因为他在那里头，他们在那里觉着被耶稣基督所接纳，那些文士和法利赛人是不能够接纳他们的，所以他可以跟罪人和税吏一起吃饭所以他如果今天就说把这个人打死，那不就跟他自己一向所讲的不符合吗？而且好像说我至少我以前有读过有这样的说法，就说他们有就是这个就是犹太人，他们不能够随便处死人，他们也可以用这个东西来做他的把柄，可以来告他了，有可能是这样子。但是最主要的我相信是跟耶稣基督一向做事的方法原则不一样。但如果他说不打死，那不就直接违背了摩西的律法吗？直接违背了摩西的律法，从某个意义上来讲，这些人们还真的可以把他打死，对吧？所以耶稣处在这种两难当中。但我们都知道耶稣怎么样解决了这个问题。耶稣就说，你们当中有谁没有罪的，你可以先拿石头打他。他其实圣经就记载到，他们从老到少一个一个都出去了，所以我们在看到在新约的时候，当耶稣今天面临一个这样子的罪人，他今天就把他放过了。当然我们在这里说这当然了，耶稣基督的慈爱嘛， 但是你有没有看到过圣经上旧约的时候真的不是这么处理问题的？我给你看一个例子啊，就是到底神的公义怎么办？这个人就是犯罪了，虽然那个男的没抓来，对不对？但是那女的确实是犯罪了，所以到底该怎么处理？如果你去看旧约的时候，你就知道旧约的时候绝对不是这么简单的一件事情了。旧约里头在民数记这里记载，就是记载到对当时他们所颁布的一些律例，他这里讲到如果有人误犯了罪啊，误犯了罪，不小心或者不知道不明白的情况呀，他就要献一岁的母山羊做赎罪祭，那误行的人犯罪的时候，祭司要在耶和华面前为他赎罪，他就闭门赦免。基本上都是这个条例，不管是以色列中的本地人和寄居在他们中间的外人，都是这样子条例。但他讲到，但那善感行事的，善感行事就是说今天明明知道这是错的还要去做，他说无论是本地人是寄居的，他亵渎了耶和华必从民中剪除。所以如果明知道一件事情是错的还要去做，那在旧约的时候就讲得很清楚，要从民中剪除。这个剪除真的杀掉，不只是把他赶出去，因他藐视耶和华的言语，违背耶和华的命令，那人总要剪除，他的罪孽要归在他身上。所以在旧约的时候处理事情是这样处理的。所以底下就有一个例子了，以色列人在旷野的时候遇见一个人在安息日捡柴，遇见他捡柴的人就把他带到摩西、亚伦并会众那里，将他收在监内，因为当怎样办他还没有指明。安息日捡柴，请问严重不严重？严重不严重？去安息日，哎呀，星期六去捡一个柴嘛。当然神说了要守安息日，对不对？尊那日为圣日。但安息日捡个柴也不是什么了不起的事情吧。我们来看神怎么样处理他。耶和华吩咐摩西说，总要把那人治死，众会众要在营外用石头把他打死。于是会众会众将他带到营外用石头打死他，是照耶和华所吩咐摩西的。你知道当摩西把这个律法颁布下来的时候，今天马上就碰着这样一个例子，摩西有点不知道该怎么处理了，对吧？不知道该怎么处理，就回头去问上帝。神帝说，上帝就说把他用石头打死。旧约的时候就是这样子的，旧约的时候就是这样子的。你现在想旧约跟新约区别大不大？新约的时候一个行奸淫被抓的人带到耶稣基督面前来，耶稣说定你这些罪的人在哪里？他们都走了，耶稣说我也不定你的罪，从此不要犯罪，你离开吧，对吧？所以在新约的时候，当然耶稣没有肯定，没有说鼓励说你继续犯罪，耶稣说我也不定你的罪。但旧约的时候就是捡安息日捡柴，在这里神说用石头把他打死。所以如果你看了这个，看了这样子的区别，我相信在座的没有一个人还想回到旧约的光景里去，对不对？但是这里头有一个问题，耶稣怎么样能就把一个人就这么赦免了？难道神改主意了吗？难道今天的神对犯罪，就是原来神连安息日捡柴这样的事情都不能容忍，但今天行奸淫就可以被容忍吗？其实当然不是这样子的。这就是新旧约的区别。新旧约的区别在于，在新约的时候所有的罪都算到耶稣基督身上，所有的罪都算到耶稣基督身上了。所以对这个为什么耶稣今天可以赦免这个妇人并不违反上帝公义的原则，耶稣就其实就是说，再过一段时间耶稣就要为这个妇人他所犯的罪，耶稣受上帝的审判。耶稣可以说是被石头打死，如果你说用石头打死，当然他是上了十字架。这就是整个新约的内容。在新约的时候，今天不是看你我做了什么样的事情，不是你我今天要达到耶稣上帝所颁布的条例，如果那样子的话，我们没有一个人在上帝面前有希望的。新约的时候是耶稣基督来了，把所有人的罪担当在他的身上，然后他因此受审判，因此受审判，然后他就可以从上帝这里所得着的赦免来赐给我们。这个区别大不大？同样一位上帝，上帝没有变，旧约时候的上帝也是慈爱的，也是公义的， 新约时候的上帝也是慈爱的，也是公义的，就是同样一位上帝，区别就在于新旧约的不同。因为耶稣基督已经来了，今天我们众人的罪不再算在我们个人身上，是因为已经算在耶稣基督身上了。这个道理很简单啊，就好像如果你今天你没有钱，但另外一个大财主他把他的 credit card 信用卡给你，他说你去花吧，我这上面的这个没有极限，随便花。你虽然没有钱，你把这个拿去花，花了以后那个账是谁付呀？那个账是那个拥有真正那个 credit 信用卡的主人在付，并不是钱不付，钱有付，只不过不是你自己在付，对不对？所以在这里头新约的时候区别就在这里，不是标准变了，今天关键是来了一位救主耶稣基督，他帮助我们做成上帝要达到的，然后他把他所领受的一切的好处今天赐给我们。对我们的要求是什么？你要不要在耶稣基督里？如果你还在耶稣基督以外，我还是活我的自己，以我自我为中心，我所过的生活就是以我自己为中心，那你不在耶稣基督里头，那你就自己来偿还，对吧？但是在新约的时候，所有愿意在耶稣基督里头的，今天我们在上帝面前可以被称为义。我们再来看另外一件事情啊，这是记载在马可福音里头，这里记载到当耶稣当时在加利利全地进了会堂传道赶鬼，有一个长大麻风的来求耶稣，向他跪下说，你若肯必叫我洁净了。这个故事我们都很熟悉，他记载到耶稣动了慈心，就伸手摸他说，我肯，你洁净了吧。大麻风即使离开他，他就洁净了。这个故事很简单，但我们大家一般解释就说，这表现出耶稣的怜悯和爱，因为一般大麻风会传染的，谁愿意哇摸一下，万一得病了怎么办，对吧？避都避不及呢，怎么会愿意去摸他？我们说耶稣基督的慈爱，但是不是那么简单的事情。你知道在旧约的时候耶稣绝对不能做这件事情的，如果是在旧约，不是说耶稣，旧约的时候任何一个人不能这么做的。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记载在利未记啊，在这找利未记里头讲到各种洁净不洁净的条例，其中呢一个利未记22:2，那神说，你吩咐亚伦和他子孙说，要，这对摩西说的，要远离以色列人所分，要远离以色列人所分别为圣归给我的圣物，免得亵渎我的圣名，我是耶和华。所以呢，归上帝的东西不是随便，属上帝的东西，那些东西是圣洁的，不是随便的人都能去摸的，你知道吗？一般的人不能在圣殿那里服侍的，在圣殿那里服侍的只是利未人，他们当中又有祭司，然后又有大祭司，是哪些人能够可以进去到圣所，哪些人可以在哪个地方，这是有规定的。因为上帝的圣洁，亚伦的后裔凡长大麻风或是有漏症的不可吃生物，只等到他洁净了，他们平时可以去，但是如果他们得了这种大麻风或者其他让他们不洁净的东西，他都不能够吃生物，就是上帝的圣洁，上帝的圣洁。他不但这样子，他说或是摸着什么使他不洁净的爬物，或是摸那使他不洁净的人，摸了这些人物的必不洁净到晚上，若不用水洗身就不可吃圣物。所以你知道吗，如果是祭司的话，你不但不能够去碰这些东西，你也不能够碰那些不洁净的人，你只要碰了那些你就变成不洁净了。如果你是不洁净，你就不能来亲近上帝，你不能碰圣殿的物。那神的圣洁是多么严格的事情。所以在你现在想，耶稣他的身体是圣灵的殿，今天的父神就住在他里面，所以呢这个可比旧约的那个殿，比旧约的那个殿更加圣洁。但是他今天为什么就可以摸？这不是直接违反了旧约圣经利未记给所有的人所给的条例吗？或者所有的以色列人的条例吗？那主耶稣为什么新约就可以去摸呢？为什么可以去摸？旧约的时候为什么不能摸？在表面上看，耶稣就是违背了旧约圣经的律法，但他有没有违背？ 他其实没有违背。为什么他没有违背？因为当新约的时候，当耶稣基督来，他把神的国带在地上的时候，他在这里已经得胜，他从来没有让撒旦在他的身上有过任何的权势，他今天带着圣灵的能力，所以今天不会说是洁净的东西碰着不洁净的东西变成不洁净，而是不洁净的东西碰着洁净的东西就可以变成洁净。所以主耶稣基督今天碰着他，他就洁净了。主耶稣没有 违反旧约的圣经。所以你就看到说，在这里旧约跟新约区别这么大，可以说一个是白天一个晚上的区别。在哥林多后书里头，当保罗描写旧约的执事和新约的执事的时候，他描写旧约的执事是使人死的执事，新约的执事是让人活的执事。旧约是神的话哦，但是那些话写下来是让人死。为什么让人死？没有人能够做到。所有的人在律法之下，发现自己没有人能够做到神律法所要求的，所以按着律法所要求的，人人都得死。所以旧约圣经这律法使人死，但是新约圣经耶稣基督来了，他成就了救恩，他可以把这个东西新生命给我们。所以你看这个区别有多么大，区别有多么大。今天我特别要把这个新旧约的区别啊，应用在一件事情上，十一奉献。大家如果注意的话，我们今年七月份开始，我们教会把那个十一奉献的这个祷告去掉了。为什么要去掉？其实就是因为这新旧约有很大的区别。不是说新约不奉献，但是这中间怎么样奉献，为什么奉献，这中间的区别是白天跟黑夜的区别，或者用旧约来讲，黑夜跟白天的区别。不想说我们只是每星期这样读一下，因为很多时候这样读一下稍微不注意，我们就不知不觉，我们就感觉到好像还是像在旧约的时候要向上帝奉献。比如说这里讲到十一奉献，大家可能见过各种各样的形式啊。我曾经还真的到去过教会，那是拿一个大盘子，人拿一个长杆子支着大盘子支到你面前，然后那个盘子这么大，要不要奉献？如果你放一个 coin 冰在上头，别人都可以听见哦，给你很大一个压力，对不对？我们教会当然从来没有这样子，从来没有这样子。那面对十一奉献的时候，你会发现不同的人有非常不一样的反应啊。其中一个反应，哇，十分之一哎！我曾经碰着，我以前就是读书的时候，跟一个同学，我们关系还算蛮熟的。他最后给我讲，那个时候我们都算慕道友嘛。他说：“哎呀，基督教什么都好，就这点最讨厌。”啊，十分之一，这要是没有这个多好啊，对不对？所以十分之一真的让有的人就面对教会，面对信仰就往却步了。那个人至终他绝过很多次志，就是没有真正信主。那我后来想，真的太可惜了，他真的不知道真理啊。他如果知道真理的话，他就知道这不是一个担心的。所以今天希望把这个真理讲清楚。当然我们会看到各种各样的这种反应啊，我今天没有时间仔细讲，我就跳过去了。我们在过去的时候常常也会读到这段圣经，就是说讲到十一奉献的时候，很多时候我们会读这段圣经，就是马拉基书的。马拉基书讲到，人岂可夺取神之物呢？就意思说那十分之一是属神的，如果你不奉献就是抢神的东西，你们竟夺取我的供物，你们却说我们在何时上夺取你的供物呢？然后神说，就是你们在当纳的十分之一和当献的供物上，因为你通过的人都夺取我的供物，咒诅就临到你们身上。马拉基书是清清楚楚这样子记载的，说那十分之一以及供物，十分之一和供物，和供物据说加起来大概有30%。所以说如果在这些事情上本来是属神的，你自己留下来，这就是抢神的东西，所以就会受咒诅。然后万军之耶和华说，你们要将当纳的十分之一全然送入仓库，使我家有粮，以此试试我是否为你们敞开天上的窗户，请服于你们，甚至无处可容。我相信大家听过很多次这一节圣经，所以鼓励我们新约的时候继续十一奉献。然后底下十一节，万军之耶和华说，我这样子，如果你们十分之一奉献，我必为你们斥责蝗虫，不容它毁坏你们的土产， 你们田间的葡萄树在未熟之先也不料掉果子。万军之耶和华说，万国必称你们为有福的，因你们的地必称为喜乐之地。我们常常用这一句话来鼓励基督徒十一奉献，但是大家要记得，这句话是在旧约的时候，是对律法之下的以色列人所说的，律法之下的以色列人所说的。所以到底我们今天该怎么样来处理这个事情？我在这里我要想让大家再仔细看一段这个经文啊，你会发现读圣经你绝对不能像读小说一样，圣经里头每一个字每一个词它为什么这么写怎么样写，那里头都是有意义的，你稍微不注意这些东西你就会读错。小说太简单了，你读它本来就说的意思就很明白，但神所说的话不是那么简单的，不是那么简单的。比如说我们来看，再看一遍这段圣经，同样这段圣经我们仔细看一下啊，在这里头他首先他所用的你们，他没有说你，对吧，你一个人，所以这个东西是不是对每个人应用适用，我们要来看他到底是给谁说的。他说你们，你们，然后这你们到底是谁呢？这里讲通国的人，所以就说以色列人全国的人，你们不十一奉献，中间有没有人十一奉献的？请问，我相信一定有了，对吧，一定有了，但他这里说你们通国的人，所以今天要求是什么？要想得上帝的祝福，要想得上帝的祝福不是一个人十一奉献就可以的哦，他是要求你们通国的。所以你看没有，神这里要求说你们要将当纳的十分之一全然送入仓库，这里说为你们请服于你们，我们刚才已经知道这个你们是指通国之人，所以今天要想通过这句话从上帝那里得祝福，对于以色列人的条件是什么？你们全国的人都十一奉献，而且把十一奉献除了十一奉献还有其他的那个供物全部都送然仓库，一块钱都不能少，这样子上帝就可以做了。这是不是这样子？你如果不相信，不相信我在这里的解释，你说这东西没，也应该可以应用到个人身上吧。当然我相信，就是当然圣经里一向如此，重要的观念从来不是只在一处地方讲，因为这样子你要在那一处你理解不同的人的不同理解，不就带出不同结果吗？所以说重要的结果向来是多次传讲的。另外一个地方啊，这里我就再一次说，还是你们啊，你仔细去看，你要如果今天没时间回，就现在没时间回去可以再仔细看。我们再看另外一处地方记载，是不是同样的原则？申命记28章里头记载了神所应许的各样的祝福，在这里讲到各样祝福的时候，他说要谨守，这是对个人，你一个人，你若谨守遵行他的一切诫命。所以你看没有，上帝的要求不是那么简单的啊，我这个我十一奉献就可以了。对我个人来讲，要想从上帝那里领受福气，要谨守遵行他一切的诫命，这样你就可以得福了。然后底下也说了，你若不听从耶和华你神的话，不谨守遵行他的一切诫命律例，以下的咒诅就被追随你。如果你去看申命记28章的话，那个咒诅比祝福写的还多，所以你只要有一条没有做到你就受咒诅。所以你就知道说旧约里头神祝福的原则远远不像我们平时所想的，我们大多数人都不会这么严，要就是绝对了，对不对？差不多如果达到99%，我考试已经很好了，对不对？99%还是得被咒诅的，在这里99%回家都打屁股，100分才行，而且每次都得100分，对不对？每次都得100分，这就是上帝在旧约的时候这个原则。这个原则很多很多地方在讲啊，如果你再看新约解释这句话，在加拉太书这里讲到说，他说凡不常照律法书上所记一切之事去行的就被咒诅。所以你如果想要用我在律法之下来亲近上帝吗？可以，你把所有的事情全部都做，每天都做，任何时候都做，包括你的思想，然后都不能犯一点错误，这样子就可以被上帝所接纳，谁做得到？今天我们在座有的人可能觉得我是不错的基督徒，你如果让你去做的话， 还是受咒诅，对不对？还是去受咒诅。所以呢，今天我想，就是说，今天我在加拉太书第三章这里讲到清楚的一幅图画，就是说，今天在新约的时候，我们有两条道路，对于当时的那些人啊，他们是外邦的基督徒，但是有从犹太教来的人说，你们也得守律法才能够得救，才能够得上帝的喜悦，就说也得自己靠自己去，也要去做，也要信耶稣，也要去做，这样才行。那保罗在这里就告诉他们说，你如果要想回到律法之下嘛，告诉你，你只要在律法之下，你不常照着律法上所写的一切诫命去做的，就被咒诅。所以所有的人只要在律法下就被咒诅。但是今天有另外一个方法，这个方法就是新约的时候，我们有一个救主耶稣基督来了，他把神所说的一切的诫命完全遵守了，任何的时候都遵守了，思想行动都遵守了。所以今天他把这个事情做成了，就可以从上帝那里领受祝福。所以对于我今天作为基督徒，当我说我想要成为一个基督徒，想要让耶稣基督作为我救主，是什么意思？就是说我今天要把耶稣基督的生命接受过来，我不要我原来的那个生命了，我要耶稣基督的生命。如果我得到他的生命的话，这个生命是完全的，这个生命达到了神一切的目的，一切的计划，一切的心意。所以呢，上帝今天因着我有耶稣基督他的生命在我身上，上帝就可以祝福我，和我今天做的好坏是没有关系的，是指我在不在耶稣基督里。这是新旧约完全的不一样，完全的不一样。你要知道新约的这个思想啊，跟所有人天然想法完全不一样。我相信所有天然的人，我们每一个人都是这么想的，好人得好报，对吧？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候未到，今生不报，来世再报，对不对？就是这样的，有谁不这么想？大家都这么想。但你知道新约今天就不是这个观念，那个观念是前面那个观念是人的观念，人的观念就是律法的观念，我做得好上帝就喜悦我，我做得不好上帝就审判我。但是当人这么想的时候，往往忘记了我以为我做得好，实际上离上帝的标准还差十万八千里。我们只是五十步笑百步，打仗的时候逃跑，哎呀，我胆子小一点，一下跑出去100步，另外一个胆子稍微大点跑出去50步，说你看你胆子多小，一下就跑出100步，我才跑50步。其实所有的人都胆小，所有的人都失败了，所有的人都是罪人，没有一个义人。这就为什么我们今天在新约的时候需要耶稣基督，他来做成一切，问题是我要不要在他里头，对不对？然后我们想在新约的时候要怎么样领受祝福，圣经上讲得很清楚，在这里头比如说讲到新约的时候，讲到在财务在金钱上上帝的祝福，在申命记28章记载，他说你在耶和华向你列祖起誓应许赐你的地上，他必使你身所生的牲畜所下的地所产的都绰绰有余。这就是刚才说了，你如果完全遵守上帝一切诫命，那上帝就赐给你这样子的祝福。这祝福是这样子的，你一切的东西都绰绰有余，耶和华必为你开天上的库府，按时降雨在你地上，在你手里所办的一切事上赐福于你，你必借贷给许多国民，却不至向他们借贷。这是其中一部分了，还有很多很多，大家可以回去自己看。你如果去看上帝的祝福的话，你会发现啊，那好的令人不可相信，好像好的让人难以相信，难以相信，居上不居下，居首不居尾。很多人拼命的，甚至要去不择手段的，就是要想去居上不居下，居首不居尾。上帝说我要这样子祝福你，祝福你，但是有个条件，旧约的时候说完全遵守上帝一切的诫命典章，我就这样祝福你。所以如果旧约的时候这样子，那个条件就是那个祝福就是就是白写了，对不对？因为反正你又得不着，那个标准定那么高，对不对？你如果一下子能够跳500米那么高，我就给你100万，谁能达到？没有人能达到。但是今天有个人达到了，耶稣基督。 耶稣基督达到了，他就把上帝的这个祝福领受到。所以今天真正的基督徒就是要放弃自己原来那个生命，来接受耶稣基督的生命在我里面，这样子上帝给你的祝福是通过耶稣基督白白赐给你的。所以新约的时候，只要你在耶稣基督里，这些祝福都是给你的。问题在于什么？问题当然第一个问题，你要不要在耶稣基督里？第二个问题是什么？你信不信？就是信心的问题了，信心的问题了，对不对？所以到新约的时候，你现在想一想，当我们面临奉献的时候，如果你真相信神是创造天地的主宰，神是一切的财富都是他守着的，所以圣经上说，神说金是银的，金是我的，银也是我的，全地都是我的，你相信吗？然后你相信神在耶稣基督里，你如果在耶稣基督里，他刚才所说的这些吗？你一切所有的可以绰绰有余，你居上不居下，居首不居尾，你相信吗？所以今天就是一个信心的问题，信心的问题。所以呢，今天在新约的时候，奉献再也不是怕咒诅，你不奉献上帝不会咒诅你的。为什么？因为咒诅今天已经落在耶稣基督身上了。所以如果我原来那个同学在的话，我当时如果明白这些的话，可以把这个解释给他，根本不用担心了。你今天一分钱也不奉献，上帝照样爱你，上帝照样祝福你，这个就跟你奉献不奉献完全没有关系，是因为耶稣基督的缘故，上帝把祝福赐下来。但是呢，有一件事情，如果要想领受上帝的祝福，不是靠你做什么事情，不是靠我做十一奉献，不是我在教会做事情，对不对？刚才已经讲了，是干什么？是在耶稣基督里凭信心领受。所以当你要凭信心领受神所赐的祝福的时候，那我怎么领受？如果我对上帝奉献，我连就是我10%我舍不得。为什么舍不得？是因为没有信心吗？对不对？没有信心，你不相信那个钱上帝可以祝福你，你也不相信上帝在耶稣基督里已经祝福你，你也不相信那个钱是上帝帮你拿来的，你相信那个钱是我自己辛辛苦苦一分钱一分钱挣的。所以我今天我奉献10%，我就少10%，不会多出来的，对不对？所以在新约的时候，奉献不奉献完全不是怕咒诅。如果你怕咒诅奉献，你今天那些奉献就不要奉献，因为上帝并不需要这个钱，上帝不需要任何钱，上帝在这里让我们奉献，无非就是让我们在这里有一个信心的行为。因为在雅各书里讲到说，信心若是没有行为就是死的，所以一个人他不可能，他说我有信心，我对上帝的这个祝福有信心，我就相信，所以上帝就会祝福，但是我不能奉献，等他把钱给我，我再奉献，那是不可能的事情。因为他讲了说，必有人说，你有信心，我有行为，你将没有行为的信心，这里说你将没有行为的信心指给我看，我便借着我的行为将我的信心指给你看。真的信心是怎么样的？真的信心必然伴随着行为。如果今天外面突然冲进来一个消防队员，他说外面着火了，周围全是火，赶快跟我冲出去，你说我信，然后你坐在那里翘着二郎腿在那里晃悠晃悠，你肯定不信嘛。你如果真信的话，你可能就冲出去，甚至把周围的人都扫倒，对不对？信心一定带着行为的，没有可能只有信心没有行为的。所以今天新约的时候，真的就是一个真信心的问题。你信神只有一位，你信的不错，鬼魔也信，却是战惊。所以只是信上帝存在，信上帝有大能，信上帝能做这个，信上帝能做那个，甚至像信上帝让耶稣基督降世为人死，这些信心如果只是在头脑里头没有行为，这是假的，这是死的，圣经称为是死的。虚浮的人呢，你愿意知道没有行为的信心是死的吗？他说你所如果这样子信的话，鬼魔也信，却是战惊，对不对？所以今天整个就是在新约的时候奉献完全是信心的问题啊。我再把圣经里新约奉献的原则讲一下啊，就说是不再是怕咒诅，也不是说我欠上帝的，不是欠上帝的。如果你没有奉献，像旧约的时候你就抢了神的物了， 新约的时候不是这样子的。你在这里在哥林多后书里头把新奉献的原则讲得比较清楚，这里就讲到说，保罗给哥林多的教会讲，他说让他们提前要预备啊。他说我想不得不求那几位弟兄先到你们那里去，就是他当时要接受他们的奉献，把这个东西送到耶路撒冷那边的圣徒那里去。他说先派一些人到那里去，把从前所应许，就是这些哥林多教会的信徒已经答应的那些捐资预备妥当，就显出你们所捐的是出于乐意，不是出于勉强。你看没有，保罗做这个事情很重，就很注意。他说我不想让这个事情成为你当中的一个勉强。你知道当我看到这个话的时候，我看明白这个话的时候，我觉得我们的神多好啊。你知道你有的时候奉献真的是出于勉强哦。我有的时候去过，比如说去参加特会，有的人在那讲员在那里讲到一个地步，你不奉献你就觉得你自己对不起神。有没有这样的经历？不少人可能有过这样子的经历。我甚至在这样子，就是在比较大的这种特会里头，曾经有听见也还蛮大的教会的牧师在讲新约时候奉献的原则啊，是什么呢？他说今天不是十分之一，是十分之十，所以你奉献到什么时候你就可以了，你奉献到心疼就可以了。十分之一如果不心疼呢，那就再多一点，到十分之二还不心疼，那就十分之三还不心疼，80%心疼不？心疼啊。好了，80%就够了。你现在想一想，多么不符合圣经，多么不符合圣经，好像有点道理，100%，所以就奉献到心疼，让你有个奉献的态度。但是神多么爱我们，神说不要勉强，不要勉强。人会来勉强你，为什么？因为人想要你的钱，但上帝不勉强你。不要勉强，新约的时候不要勉强。所以再往下看，新约奉献的动机是什么？他说少种的少收，多种的多收，这话是真的。个人要随本心所酌定的，不要作难。随本心酌定的，今天就不是说你在一个地方有的讲员讲到一个地步，让你觉着哎呀你不奉献你今天多么对不起神，所以你不得不最后勉强勉为其难把这个钱拿出去，不是这样子的。他说随本心所酌定的，就意思说随着上帝在你内心对你的带领，不要作难，不要勉强，因为捐得乐意的人是神所喜悦的。但是他在这里指出新约的一个原则，少种的少收，多种的多收。什么意思？今天当你出于信心之下的奉献，就好像你去撒种一样的。如果你不想多撒吗？你想我今天我只想撒0.1%，上帝就按这个0.1%来祝福你。因为种子，有哪一个农夫今天出去撒种的时候说，我今天我有10亩地，但是我只撒5颗种子，我却指望我全10亩地里头都丰收。再笨的农夫也没有那么笨了，对不对？所以今天奉献呢，完全是这样一个原则，凭着信心的行为。你要没有信心10%，那你不要奉献10%。你没有奉献，没有信心奉献1%，你也不要奉献1%。有多少信心就照着那信心去做。但是你一定要知道一件事情，少种的少收，多种的多收。不要勉强，但是也不要自欺欺人，以为说我不去种却要收，等着我今天我没有信心来奉献，但是有一天我需要，我在工作当中我碰到难处，我希望上帝来帮助我，希望上帝超自然的方法来供应我经济上的需要，那个时候需要收的时候，不要指望我找人来祷告，我自己向别人来求救，拼命向上帝祷告就可以做成这个事情，不可能的。这是种和收的关系。到那个时候想要收的时候，那前面没有种怎么办？对不对？我想这是圣经里非常清楚的一个原则。在今天你如果去仔细去看圣经，你会发现圣经里头的话全部都是让我们得自由，不是要捆绑我们，不是要捆绑我们。得自由就是当我明白这些道理的时候，我发现我真的自由了。我今天我可以10分之1奉献，我可以10分之1奉献， 完全是看我自己的信心，而且我要乐意，我今天不乐意我就可以不奉献，但是呢我也不要骗我自己，我如果不奉献将来也不要指望收，对不对？这是很清楚的一个事情啊。神能将各样的恩惠多多的加给你们，使你们凡事常常充足，能多行各样善事，如经上所记，他施舍钱财周济贫穷，他的仁义存到永远。所以上帝在整个新约的时候奉献的道理是说，你今天要认识到在耶稣基督里上帝把一切的祝福都赐给你了，赐给在耶稣基督里头的人。当我真正明白这个道理，我相信的时候，我今天按照我信心的程度我去奉献，当随着我的信心成长，我的奉献可以越来越多，既然种得多我就收得越多，既然收得多我今天更有能力去做一切的好事情，而且上帝把这个好事都记在你的账上，这叫结满了仁义的果子。所以在整个的过程当中上帝做了一切，但是我们要用信心来跟他配合，对不对？那赐种给撒种的，赐粮给人吃的，必多多加给你们种地的种子，又增添你们仁义的果子，叫你们凡事富足，可以多多施舍，就借着我们使感谢啊归于神。所以这是上帝的心意，这是上帝的方法，问题是我们愿意不愿意。最后我花一点时间讲一些实际的问题啊。新约的时候还要十一奉献吗？新约的时候还要十一奉献吗？我们刚才已经讲了，在新约的时候我们不在律法之下，我们在恩典之下，所以呢不奉献不会受咒诅，上帝不会因为你今天不奉献啊，故意让你倒霉一下，车子坏了，哎呀真的又得把那个钱拿去修，所以呢最后十分之一还是没了。所以有的我也曾经听过有牧师这么讲，那十分之一钱还不是就奉献了教会呢，那车子就不会坏。其实这个讲法完全是错误的，上帝不会做这个事情，上帝让一切的咒诅归到耶稣基督身上，就是为了要祝福我们，所以今天不会因为不奉献受咒诅。但新约要不要十一奉献？首先第一点，十一奉献不是旧约的律法，圣经旧约的第一卷书创世纪里头，当亚伯拉罕杀败诸王回来的时候，当麦基洗德祝福他的时候，他就把所得的掳物十分之一献给他，因为他知道今天亚伯拉罕他自己之所以得胜，不是因为他自己厉害，也不是因为他兵多，他只有300多个人，好像326个人去跟四个王打，那4个王5个王都没有打过，但是他就凭300多人他就打败了。所以他知道今天他所得的东西是上帝的祝福，他才能够得胜，所以他乐意把十分之一奉献。所以呢，首先十分之一奉献不是律法之下的要求。雅各当时神向他显现的时候，他就给神可以说应许说，你如果这样子带领我，我就把我所得的十分之一奉献给你。所以那个也不是在，那也是在律法之前的事情。所以首先不是律法，另外就算是律法的话，马太福音里头讲到，耶稣说不要想我是来废掉律法和先知，就是天地都要废掉了，律法的一点一话都不要废掉，必要成全。所以整个来讲，新约要不要十一奉献，新约这个奉献的原则跟旧约，而且十一奉献根本就不是旧约，就是在旧约之前就已经有的，所以这个十一奉献这件事情，这个事情还是在那里，但是新约的意义完全不同，不是在律法，不是勉强，不是怕咒诅，不会因此不、受咒诅，对不对？所以是这样一件事情。另外一个实际的问题，我需要十一奉献吗？这两个问题一样不一样？不太一样。新约就是要不要奉献是整个原则的问题，我要不要十一奉献，就是我作为一个基督徒，我今天要不要十一奉献，其实这个问题就是错的，不是我要不要十一奉献，这个真正的问题应该是说我的信心怎么样，我的信心怎么样。如果已经有十一奉献的弟兄姐妹，其实也需要信心继续成长的。你知道没有几个人真的相信我在新约的时候因着耶稣基督神一切的祝福都已经临到我身上了，没有多少人真正相信的。有的人可能信一点点，有的人信稍微多一点，但你知道在新约从上帝那一切的恩典和祝福都是凭信心来领受的，所以就算我已经十一奉献了，我还需要在这上面继续成长，不是在十一奉献上成长，是在信心上成长，对不对？让这个你的十一奉献真的变成上帝所祝福你，另外借着你来祝福别人的一个方式，这就叫做在信心上成长了。 所以信心上成长意思说我先去看神的话，明白神的心意，真的更新我的想法，让我知道因着耶稣基督我今天不是行为好坏的问题，因着耶稣基督我蒙上帝的祝福，而且我有信心的行为，我这样去奉献。如果我今天作为基督徒我做不到十一奉献怎么办？我要不要十一奉献？要不要？应该说先不要。我如果今天做不到十一奉献，今天的问题，关注的问题根本不应该是奉献的问题。今天问题说如果我做不到，那说明我的信心有问题啊。如果信心有问题，那就影响我从上帝这里领受。所以重要的问题不是要不要十一奉献，重要的问题是说我今天信心怎么样。如果你去看圣经的原则，这里记载在雅各书，他说你们当中若有缺少智慧的，应当求那厚赐予众人也不斥责人的神，主就必赐给他。只要凭着信心求，一点不疑惑，因为那疑惑的人就像海中的波浪被风吹动翻滚。这样的人不要想从主那里得什么，心怀二意的人在他一切所行的路上都没有定见。所以在新约的时候，我们要想从上帝这里领受任何的东西，就是需要这个信心。所以当我没有信心的时候，我可以去求，主说了这样的人不要想从主那里得什么。所以今天在新约的时候，我们对基督徒最重要的事情是说我的信心有没有成长。如果我的信心有成长，我就可以从上帝那里领受。当我从上帝那里领受的时候，我就可以像亚伯拉罕那样子，我明明知道我这手中所得的不是我自己的辛苦赚来的，乃是上帝所赐福带来的结果，把十分之一给他又什么关系呢？而且我给他了，他还要在这上面把这个当作种子一样把它来增添，对不对？我想作为一个聪明的人来讲，如果我是一个农夫，我一定是把我所得到的种子有一部分用来吃饭换钱做各样子的事情，还有一部分种下去，对不对？如果有一个农夫今天收成了，他把所有的种子全部都吃掉啊，他估计吃不了那么多，他把所有的种子都花掉干什么？那第二年不就没了吗？对不对？就没有种子继续撒种了。所以今天呢，聪明点的人当然要拿出一部分当种子。所以在新约的时候，如果是进入这样子的道路，我们就是很自然的一件事情，对不对？另外对于还没有信主的非基督徒，但是你在考虑我要不要信主，我想你听了今天的信息，你应该有一个什么样子的反应。这个反应就是说根本不要去关注钱的问题，这个问题真的不重要。今天关注的问题乃是说上帝是不是真的，耶稣基督是不是真的救主，他是不是真的为我死了，他是不是真的，如果我接受他的生命，上帝就因着我有这样的生命把一切的祝福都赐给我，是不是真的？如果是真的，傻瓜才不去做呢，对不对？如果是假的，傻瓜才去做呢，对不对？所以今天关注的问题不是要不要奉献的问题，而是说圣经里头的这一位神是不是真的，耶稣基督是不是真的，就是这个问题。第三个，奉献应该在哪里？应该奉献在哪里？一般的教会都是这样子强调，十一奉献是给本教会的，你要再做其他的奉献是应该额外的。这是很有道理的一件事情，真的很有道理的，是不是符合圣经？我们来看一看。因为我们在这里所做的一切的事情，你要知道如果听人讲啊，最终全白讲。就像如果我今天讲，你听的喜欢也好不喜欢也好，说句实话，如果是人讲的全都白搭，因为过后了也没有什么后果的。但是如果今天所讲的不是我平白无故凭空自己的想象，而是圣经里头原有的说法，是上帝的旨意的话，我讲完了，那这些东西它一直在运作的，属灵的规律一直在运作的，你相信不相信都不能够改变它那些东西，所以那就重要，对不对？所以今天整个不是听人要来讲什么，乃是想通过听也好，自己读圣经也好，想知道上帝的心意是什么，以至于我可以进到这种祝福的这种律里头，进到上帝祝福的这种律里头。所以奉献应该在哪里？我们来看这段圣经，他说万军之耶和华说，你们要将当纳的十分之一全然送入仓库。仓库叫 storehouse。什么叫仓库啊？仓库就是存粮的地方，对不对？然后使我家有粮， 目的是使我家有粮。那这个仓库是什么地方呢？有粮是什么意思？他的家是什么？当然我想我们一般解释就会把它解释成那个家就是神的圣殿啊，或者新约的时候我们就把它解释成教会，所以就说使我家有粮，就是让我们教会有粮。以此试试我是否为你们敞开天上的窗户，请赋予你们甚至无处可容可容。所以在旧约的时候，神本身设定这个律法，你现在想想目的是什么？目的是为了祝福这些以色列百姓，要送入仓库。仓库到底什么？存粮。存粮到底什么叫存粮的地方？什么叫使我家有粮？我们再看另外一段圣经啊，以赛亚书第55章，这里讲到雨雪从天而降，并不返回，却滋润地土，使地上发芽结实，使撒种的有种，使要吃的有粮。我口所出的话也必如此，绝不突然返回，却要成就我所喜悦的，在我发他去成就的事上必然亨通。所以在上帝祝福的方法是什么？就是用他的话语，用他的话语，对不对？好像雨雪一样这样子祝福。所以今天这一段经文所描述的这幅图画，其实跟前面马拉基书那里所描述的图画是非常相似的。就是说今天我们奉献的缘故，就是让上帝可以把他的话，祝福的话，因为祝福本身那个词 blessing 就是话， blessing 嘛，对不对？话变成事实了，这就是我们所得到的物质上的祝福。但祝福本身所说就是上帝对我们所说的祝福的话，但是上帝所说的话是带着能力的，他说有就有，命立就立。所以当他把这个话说给我们听，我们今天接受凭信心领受的时候，上帝的祝福就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开始发生功效。所以这就是所描述的。所以当时马拉基书这里所说的全然送入仓库，让他们所做的无非就是说，你今天奉献最终的目的就是让上帝的库房里有真正的粮食。那对于那个时候就是供养祭司，就是供养那些立位人，他们把上帝的话语讲给百姓听，借此来祝福百姓。那如果今天的话，那我奉献应该在哪里？其实简单讲，就是让上帝的国能够传讲真真神的话。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我们就知道，我们在知道我们今天要想奉献在哪里，其实就看你在哪里得着真正属灵的粮食。在道理上受教的，当把一切需用的供给施教的人，人不要自欺，神是轻慢不得的。人种的是什么，收的也是什么。顺着情欲撒种的，必从情欲收败坏；顺着圣灵撒种的，必从圣灵收永生。我们常常只看这段话，但他前面所讲的，在道理受教的，就把一切需用的供给施教的人，就意思说，你在哪里真正得着属灵的喂养，真的属灵的喂养，就是说你听着认识神的话，你的生命开始真的改变了，这叫做得着属灵的喂养。那个就是粮仓，对不对？当然这有小粮仓和大粮仓的区别。所以神的国度里头，我一个当地的教会，如果这个教会真的是讲的神的道理，让人灵里头得到建造，生命被改变，那这里就是上帝的一个粮仓。但如果这个教会所讲的不是造就人的，不能够让人的生命得建造，那这就不是粮仓。所以我并不会来维护某一个教会，说应该把所有的奉献都奉献在这个教会里头。我觉得就是说你在哪里真正得着供应，对不对？所以当我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我就向神祷告说，那我十一奉献应该在哪里？我就不告诉你那中间的细节了，但是神给我一句话，神说你已经够大了，自己做决定吧。你知道在十一奉献的事情啊，我刚信主的时候我们开始十一奉献，一直做学生，后来工作的时候，当时还涉及什么问题？税前的十分之一还是税后的十分之一？你钱少的时候没有多大区别的，钱多的时候这个区别就比较大了。当时呢我们就想，十一奉献嘛，我手里拿多少钱就奉献多少，十分之一，所以就这样奉献了。但我现在还记得，我当时有一次我在那个洗手间，我去洗脸的时候，我现在还有那个图画，神就给我心里讲，全然送入仓库。从那个时候我就把税前的十分之一奉献出来。所以我在这件事上想说这个事情是什么，就是让大家知道奉献这件事情是需要慢慢来成长的。 慢慢成长的。所以呢，最终的目的不是让我们人很小气，然后哎呀好像我很缺乏，这点钱给出去我就没了，整个在这个图画里头上帝好像不存在一样的，对不对？整个这个图画好像上，今天我们的缺乏，我们真正的需要是从上帝那里来得到满足的，对不对？所以呢，就是要奉献给你自己真正生命得喂养的地方。另外呢，奉献其实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你不要简单的想啊，我奉献管他呢，我只要奉献了给神了，神自己处理，没那么简单哦。如果一个教会讲的道理真的不是神自己的道理，你看这里讲，凡越过基督的教训不常守着的就没有神，常守着教训的就有父又有子，若有人到你们那里不是传这教训，就说不是真正传基督的教训，不是把基督怎么样讲出来，不要接他到家里，不要也不要问他的安，因为问他安的就是在他的恶行上有份。所以十一奉献其实今天对于基督徒来讲，如果你重生了，你真正是一个基督徒，你要很小心你的十一奉献，你或者你的奉献，因为这个奉献呢其实就是跟你所支持的这个机构也好人也好做叫做什么伙伴 partnership， 因为你用你的钱在支持一件事情。所以如果我今天我奉献的他所讲的真的是神国的福音，真的是上帝使人得自由的真理，那么我这样去奉献，我就等于在扩展神的国度，在帮助上帝国度的拓展。但是如果我的奉献今天就是让人被人好像强迫，或者被人被人用那个用律法来吓唬，然后最后就把那个钱交给他，如果他讲的东西是错的，我就在他做的错事情上有份。所以呢，今天我觉得对于十一奉献，对于基督徒来讲，你就需要很仔细的来考虑这个事情，我到底想要跟谁来做这个 partnership， 跟谁来合作，我所奉献所支持的就是应该真正拓展神的国的。所以当我向神祷告，神说你自己来做决定，我当时我就做了决定，我就支持，我就作为我在这个教会里，不管我在这教会里属灵的得到多少属灵的喂养，我在这个教会里有责任。但是呢，我自己得很重要的属灵的喂养是什么地方，我有责任给那个地方奉献，而且我也愿意支持那些真的能够用真理供应人的这样子的地方，对不对？所以今天就希望通过这篇道把新约十一奉献的道理讲清楚，说到底就是个信心的问题。所以钱不是真的不是重要的地方，今天重要的地方就是信心。而且我非常感谢神，我觉得在神的话语里告诉我们的，上帝让我们要得自由，不要勉强，要靠信心来做。好，我就讲到这里。
我们谢谢。